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那么，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的是《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么，我在这之前呢，先为您播报两条相关的新闻。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星期六表示，他正在寻求美国国会议员对香港抗议者，包括自由选举在内诉求的支持。黄之锋在从纽约出发前往华盛顿之前，对路透社表示：“我希望获得两党的支持。”黄之锋说：“美国的议员们应该要求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包括有关人权的条款。”他还表示，他希望说服国会议员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华盛顿对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来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进行年度审议。该法案还意味着，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可能面临制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本月早些时候说，这将是参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一开始的新会期的首要议题。另外，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他在星期六在华盛顿呼吁民主国家关注香港，不要让中国走到动武的地步，否则那不仅是一个世代的失落，更可能引发整个亚洲的纷扰。他说，台湾在帮助港人争取自由的时候，为了不让中国有借口罗织罪名，因此台湾没有以难民法来敲锣打鼓支持台湾，而是以现有的制度来声援香港的人权。目前是立法院外交及国会委员会召集委员的王定宇，星期五在美国国会山与参众两院的外委会、军委会以及情报委员会的人士会面，其中也包括军委会共和党籍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除了就近来美台之间重要议题交换意见之外，也针对香港的反送中情势做了广泛的讨论。由于香港民阵计划在9月28号，中国国庆前的周末和10月1号，国庆日的当天举行游行，王定宇表达对这个时间紧张局势的担忧，希望民主国家能够更强有力地支援香港，不要让中国走到动武的地步。那么呢，这上面为您播报的是两条跟香港，反送中抗议局势相关的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接进，在美国之音中文部在香港做现场直播的记者的谈话。
这个领头下也有很多的警察，两种颜色的衣服，一个穿着浅绿色的，还有一个穿着黑色的衣服的这种防暴警察，开始一步一步，而且毫不犹豫地往前走，就是向着这个示威者的方向迈进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很多的示威者呢，现在很多人，其中很多人是戴着防毒面具的哈，和有一些是盖着头盔的，往这个去撤离，可以看得很清楚，撤离。因为此前的话呢，就是这些民众呢，从今天下午大概2点半钟的时候呢，从铜锣湾出发，从那个方向出发，往中环和金钟这个方向这个迈进。这场活动呢，本身是没有获得政府的批准的，也就是政府没有获得政府的不反对通知书。也就是呢，如果呢，民众呢走上街头呢，那就会是被视为一个非法的行为。当然，民众的说法是我没有示威，我是出来逛街而已。但是呢，不管是你怎么用什么这个术语去描述，这明显是一场示威行动或者是游行，因为看到可以是没有错，因为在这个民众从铜锣湾的起点出发的1个半小时以后，还能够见到有人，而且很多的人从铜锣湾的起点出发，而且不断的走了1个多小时，结果呢，这个起点还有很多人在继续才开始走，所以这个人数的估计有几十万人之多。这场运动呢，其实今天这场活动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行动，就是说，当民众面临警方或者当局说不能游行，没有这个游行没有获得批准的时候，民众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是说屈服吗？还是说照样去采取行动？因为在民众的 这在他们的眼里呢，抗议示威游行，这在香港不管是在这个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过去的这么多回归中国以后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一直是觉得这个示威游行表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权利，就是上天给他们的权利，他们至少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你怎么可以呢？就是警方可以随便说我不能游行示威呢？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宣传话说九一五一定要出，这是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等你批准，
对
吧？ We're way past need your permission， 就是用英文中文都写了哈。那所以呢，他们今天下午呢，大概是现在是当地时间晚上的6点钟啊，现在呢天还没有黑，正式开始进入了傍晚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呢，大批的示威者呢，到了金钟，也是在香港岛啊。那么他们是从铜锣湾出发，然后经过湾仔，然后到金钟。金钟呢是政府总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政治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们到了金钟，也就是他们原先设定的终点站。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些这个很多的人呢，就是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到了终点也不离开。那么我们刚才呢稍早前在一个小时以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示威者呢在这个一些港铁的一些设施里面特别是在金钟站里面呢，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就是打这个就有点破坏的行为啊，包括呢我们看到他们用长棍来把这个车站门口的这个监控电话监控的相机
摄像头给
把它砸了，然后呢在这个车站的上方就把那个什么把他们这个金钟这两个字把它喷黑哈。
对，
在这些示威者看来呢，这港铁呢是一个合理的打击目标，因为他们说港铁已经沦为政府打击这个打击示威者的一个工具。
对，
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情况还是在金钟的这个情况，还有湾仔的情况，就是说已经到了政府警方已经是在全力的下定决心要清场的时候了，已经发射了很多很多枚的催泪弹、催泪瓦斯，还有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普通的这个水炮，就是射出于普通的水，还有一些蓝色的水，我们都看到了，向着示威者的方向射去。所以呢然后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水炮车不断的推进，然后呢大批的警察就是沿着一条很宽很宽的路呢就向示威者的方向推进，一步一步推进。
对，
然后呢我们当然也看到就是说他们会有的时候停下来看看这个情况然后呢再继续推进，但是这个推进和驱散是这个动作呢是很明显，这个意图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警察呢已经举出了先是举出了蓝旗，后来举出了黑旗红旗这个是香港警察所用的一些这个指标一些指示性的一些工具，是给一个民众一个让他们事先了解一下警方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刚才呢都看到了这些旗子，黑旗红旗这些都举出来了，而且呢是我们就看到了他们采取了非常坚定的驱散示威者的行动。我们现在呢其实是在好几个香港岛好几个地方，湾仔、金钟还有铜锣湾都看到了警方同时在采取驱赶示威者的行动，已经采取了清场行为。
对，那么警方呢也示威者也向政府的总部投掷那种汽油弹，那警方呢再次警告示威者要离开。现在呢在香港的金钟站、湾仔站暂时关闭。那我们也看到跟过去的这些抗议示威行动中所发生的一样，这个港铁呢也确实是一有这种行动激烈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预见到可能会有激烈的这个抗议行动的时候，就关闭很多的地铁站。那所以这也是引起这个示威者抗议群众不满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一次的行动，今天的这个抗议示威是没有得到警方的批准。那么我们就是回顾一下，在这个3个月来这个抗议行动中，就有一次应该说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在7月21号，那有当时有几十万的香港人就是走上街头参加这个大游行，要求港府回应五大诉求。当天晚上就是在示威者其实是在抗议行动结束的时候，有些人就等于是拐了一个弯跑到这个中联办这个大楼这里，有一些抗议者呢就是采取了这个污损，比如说 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这种行动，然后警方呢当时也是采取了行动，就是发射催泪弹。后来就是中国的官方，比如中联办、港澳办都说示威者，他们说是公然的挑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之类的，还有触犯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等等。那么当时是这是21号，所以后来就是到了27号的时候，就香港的民众就是不顾警方的反对，当时在元朗里边举行的抗议示威，他们是当时是抗议就是。也是7月份，就是有个元朗的袭击事件，就是与白衣人就殴打这个示威者，就不分青红皂白殴打有示威者，有的是普通的乘客，的这个事件就被怀疑为他们是黑帮的人士。那么当时在27号的时候呢，就又举行了一个抗议示威活动，是觉得说警方没有去阻止这个黑帮的人士殴打民众，所以他们又举行了抗议示威。这就是在27号这天，这应该是说警方。第一次没有批准游行的申请，从这个以后其实就似乎就成了常态了，就常常不批准。那么我们知道过去香港的警方是很少说不批准你的示威游行，他所谓的就叫不反对通知书，那你任何的组织你要申请一个活动，然后警方就发了这个不反对通知书，所以你就可以举行你的游行示威和当时和平的游行示威。那这个呢，就是在7月27号的时候，应该是警方第一次，香港警方第一次没有发批准游行申请。那也这也是从这个以后，就是这就常常发生了，包括说8月31号所发生的，也是因为这个警方没有批准民阵的这个示威游行的申请。那么今天呢，915也是一样，就是他们这个申请也是被警方拒绝了，然后他们又申诉又被拒绝，但是呢，这个民众还是说我不管你有没有批准，我是出来散步的。那这么多人，当然不知道有多少人，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一起出来散步，这也是算是声势浩大的散步行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香港的民众现在他们的这些示威游行活动已经发展成就是在范围比较广，但是呢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对吧，就是这种比较分散的。但是呢在你看现在在香港经常都是说记者都不知道说你要该去哪个地方去，因为好像很多的地方有一些甚至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也有一些抗议的示威活动，就现在是形成了这种局面，就不像一开始。那但是今天的这个又让我们又是不是让你想起就是最初的时候，比如6月9号还有接下来的那个星期的这种数，那当时是有100万人，还甚至有一次是超过200万人的这种示威游行。那今天的数字我相信也是非常大的，那就像你说，那今天的这个游行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
没错，今天这个数字的我们现在还目前还不知道。刚才讲就是在大批的人群从铜锣湾出去开始游行的1个多小时以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看不到后面的人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还是才从铜锣湾出发，所以呢可以想见呢，而且是出发的那条路，他们所走的那条路是一是非常非常宽阔的路，叫轩尼诗道。这是非常非常宽的，是两个方向，每一个方向都有3到4个车道，所以等于是8条车道的这么宽的路，那么都走了那么久，所以从人员来说是很多的。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人呢？也许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在8月31号，本来也是说，这个民政也是申请8月31号游行，也说得很清楚是示威，这个和平示威游行。但是警方以这个安全为理由，就拒绝了那次的申请。那么就后来当天引发了在中区的，还有包括在铜锣湾整个这个香港岛的很多地区的非常非常激烈的警民冲突。那么今天这一次呢又是一样，9月15号，那也是民政，也就是8月31号的这个同样的这个组织者也是想申请9月15号出来游行，但是又没有获得警方的这个同意，没有获得不反对通知书。结果呢，我们今天又看到了数可能有几十万的人啊，从铜锣湾出发，往湾仔、往金钟、往这个中环的方向迈进哈，还是出来了。所以呢，警方呢，如果说通过不反对通知书，通过反对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阻止民众上街的话，那么这个目的显然没有达到哈。那么因为民众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画面哈，已经是到了这个示威游行示威的这个 尾端了，但是呢，示威的人群呢，游行的人群呢，到了终点，中环和这个金钟一带，就是政府总部所在的一些非常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地区之后呢，许多人并没有离开，然后我们看见了很多的不少的这样一些示威的民众呢，在地铁啊，在这个地铁有一些这个冲击的行为啊，包括打烂玻璃啊什么的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
就是湾仔车站有玻璃被打碎，对。
湾仔站哈，金钟站这早就已经是关闭了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湾仔的情况。
嗯，
对。那之前呢，那个金钟站也是被关闭了。那么我们之前也看到的画面，金钟站有一些示威者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这个一些行为。那示威者的这个说法就是因为这是港铁，那港铁已经变成党铁了，
被他们称为党铁，
对共产党的这个铁路了哈。那我们当然要这是合理的这个打击目标。那么实际上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将近6:15，那民众是大概2:30的时候出发了，已经是将近4个小时哈。4个小时之后呢，现在呢已经是到了这个将近4个小时的时候呢，示威这个游行已经结束了，但是示威显然没有结束，很多人还是没有离开。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警方已经是摆出了很大的阵仗，
对，
开始就是用催泪瓦斯，用这个水炮车，还有各种服装的警察，包括浅绿色的，还有黑色的警服的这样一些特警，已经是做好举行决心。
要清场，
而且采取了行动
。
没错，我们看到很多人开始跑，但是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又看到，后来又看到这个湾仔，从湾仔来的这个画面，有些人在湾仔又设置了新的路障，所以这个好像是不屈不挠这样子哈，你打我也不走，我声东击西。你刚才提到，记者都不晓得下一个行动在哪里，
对，
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嗯，
因为就是有个话叫 Big Water。对吧？它真的是像水一样，没错，它流到哪里就是哪里。
对，
所以呢，就是声东击西，所以警察可能也是蛮头疼的，不知道他们行动在哪里，他们下一个行动在哪里。但是这个他们的这个目标和他们的就非常非常清楚，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他们对当局非常非常不满意，而且呢，长期以来这种所谓的合理非的这种抗争方式，在他们看来，如果只是实行那样的方式的话，用那个方式的话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们愿意，有一些人年轻人愿意说，我们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但我们确实也注意到，他们没有随便去打这个老百姓，也没有去焚烧这些普通的商店或者是巴士。他瞄准的方向还是蛮清楚的，
就是港铁，
还有这个警察，就代表政府的，
对
吧？他们认为是一个合理的目标来做很多很多的冲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是来发泄他们的愤怒，还一个呢有一点点期望，说政府可不可以来做一些让步。
对，
那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很有意思，就是说在过去几天当中呢，其实一种非常少见的平静，自从星期二9/11美国的恐怖攻击事件周年日以来呢，
这个3个月以来比较平静的几天，
至少没错，从星期二开始，星期二开始一直到昨天都非常的平静。但是
包括中秋节那天，其实有些人可能以为那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也是算是相对来说很平静了。直到今天，这算是又我觉得是最近以来比较激烈的一个场面了。
没错，所以这个香港人可能希望这个比较宁静的这个场面局面会持续一段时间，可是只持续了几天而已，现在又看到了这种激烈抗争的场面。
对，我们刚才还看到在金钟一带，就是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是他们在烧什么，就是像一团什么红的东西，就是那些抗议者在地上烧它，但是没有烧起来。后来听说是它其实是一个横幅，就是准备要庆祝这个11的一个横幅，当时这个亲中的人士在那挂的横幅，所以被这个抗议者扯下来想把它烧掉，但是因为它不是纸做的，所以它可能是塑料的什么的。
这条横幅其实挂在这个中资公司的这个大楼的外面挂了很久很久。对，我们早就看到一条红色的这个上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条横幅其实挂了很久。在横幅的上面，在屋顶上是用电子的那种显示屏，那个国旗， 一个国旗，一长六的国旗。
哦、看到过那个。
但是那个国旗应该是弄，对，那个国旗大概弄不到，因为很高。
太高。
但下面这个，
哦、
他们就扯下来了。
这个、被扯下来了。
然后就去烧，但是也烧不掉，因为好像是这种防水的、防雨的东西，所以呢不太容易被烧掉。
嗯。
所以有这么一个场面，就是说他们还有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有一些哈，还不少，其实跟以前比哈，就是说用红色的一个旗一样、
嗯，
那个上面有一些五星红旗那个星星。但是那个摆的那个样子呢，是纳粹的那种图形，所以呢，就显然就是对，不但是对港府不满，而且显然对中国当局、对北京不满。
其实更对是这个，他们的目更那个更大的不满，应该是针对就是中国政府，对吧？所以现在很多标语口号，所以为什么叫党铁？这个香港是没有什么党铁这一说，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港铁港府是听从这个中国政府，那么这个香港港铁呢又是听从这个政府香港政府，所以被把它称为是党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很多这个穿黄色衣服黄色背心的，其实呢他们应该这些黄背心应该更多的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记者就比较多，就像你说的，现在记者经常是成为这个防暴警察和民众抗议民众之间的一个缓冲区一样的，因为警方是不能随便去，对吧？你不能去打记者，或者用怎么用那种方式去对付记者，所以他是不是抗议者也觉得这个媒体夹在中间对他们来说比较有利？
我相信，就是对示威者来说，面对一个强大的一个警察机器，如果有证人在那里，有记者在那边拍着，我相信他们会认为是一种制约，或者至少一种监督。所以来说呢，有这个记者在，当然我觉得对示威者来说，他们认为是一种好事情。那么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些很激烈的做法，也许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希望记者看到，这也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之前我到前线去采访的时候，想问记者这些问这些勇武派的人，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很少对我发表任何的这个评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镜头，其实在湾仔的情况，湾仔的情况我们看见街上有火哈，有人呢用垃圾就点了火。但是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好几次提到，就是说他们点火，其实他们可以，他们有这个能力，如果有这个意愿的话，他们完全有能力去烧这个商店，
对，
有能力去烧巴士。你没有看到他这样做，他用的是用那种垃圾，就一些垃圾放在那街上去烧，对吧？其实也没有烧坏什么很多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一些垃圾，但是它造成一种气氛。
对，
我心里有火，我很愤怒，我要你看到火焰，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说。这个民众，
对，
普通老百姓被烧伤，普通的店被烧坏，这样一个场面
也没有发生过。这种就是大规模的抗争活动中，这种什么店铺被砸呀、被烧啊，或者被抢的这种情况，除了就是港铁总是被破坏，港铁那个人们还发动那个就是不买票，叫什么？跳闸
不买票，对，一种也是一种抗议行为，
对，就是表达一种抗议而已，对。
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将近6:30哈，也就是今天从铜锣湾出发的这个示威抗议活动已经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这4个小时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街道，因为至少就我们预算有几十万人，那几十万人我们现在并没有看到那么多人，我们看到部分的人是还是不愿意离开。这些人呢，往往你看看他有戴了头盔，是不是衣服穿了黑衣服，这些是比较这个至少在心理上或者是做好这个准备，要做一些比较激进的事情，他们认为激进的事情才可能带来改变。所以一句口号我们听到过很多次，没有暴政，没有暴徒，只有暴政。所以呢，他们说有一个要对付一个暴徒的话呢，你用一点这个武力去做呢，不算是暴徒。就是他们的理解是这样子，就说我之前也举过这样的例子，就说如果乔治华盛顿，如果不允许他用武装，这个斗争来对付英国人当时的这个殖民统治者，那现在的美国还可能还是
美国
还是英国人在统治。所以呢，就说当然香港当局说任何这个。 支持或者同情这些所谓暴力行动的人，都是在怂恿他们，都不应该这么做。
对，
所以说所以当局其实也对这个也很感，也蛮认真对待的。就说他如果别人很多人，包括李卓人，包长毛，
对，
这些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都没有说我谴责这些勇武派的人。他们的说法，李卓人、王这个长毛，这都是长期经营香港民主事业
的合理非派。
对，他们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都说，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有他的道理，有他的作用，他们并没有谴责这些勇武派的人，包括这些他们勇武派的人去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去破坏港铁里面的设施，按理说哈，看到人破坏这个公共的财产，应该大家都去抗议，去反对，对不对？去谴责，但他们没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政治的斗争，是一个政治的行为，那就用政治的眼光去看待，而这个港铁就是一个政治目标，
对，
这是他们的角度。所以呢，他也希望，而且很多的民众，不光是我说的这个李卓人，还有这个长毛，我采访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在我在合理非的一团子里面找到他们的，合理非的集会里面找到，
合理非的里面的一些勇武，
一些人，这个有戴了面具啊，这个眼睛也看不到，他们其实是合理非的人，
合理非的人，
但是他们也支持
倾向于勇武派，
对，
可以这么说，
没错，
倾向于勇武派的一些合理非人士，对。所以现在看到他们合理非和这个勇武派并没有这种分裂，也不是说他们在一起共事，但是也并没有互相公开出来指责。
没有，对，没有错，这说得很好。其实呢，刚才我说的举的例子就是说，合理非的一些大佬们哈，像李卓人这个梁国雄他们长期经营这个香港的民主事业，他们没有出来反对勇武派，而勇武派也很有意思，他们在这个记者会上，就是接受我提问的时候，回答我提问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这些合理非的这些议员们其实蛮好的，也出来支持我们，对吧？然后呢，他说呢，不过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勇武派的人不会接受他们的领导，我们不会接受让他们来领导我们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没有领导，we are leaderless， 我们没有头的，所以他就认为，就是勇武派的人认为这是场群众运动，因为有了头出来，那就会什么打头这个头叫什么
大台，
对，
有了大台，
没错，因为有了领导，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就所谓的这个有权力，就会有矛盾，或者是有这个腐败的，是不是有
枪打出头鸟？这是我想说的一句话，枪打出头鸟。
是说这个，
没错，
大台会被当作是个目标。
没错，没错，因为他们从2014年的这个雨伞革命，得到了这样的经验。像这个黄之锋这些站在前面的人，结果坐牢的坐牢，对不对？受到起诉的起诉，对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不愿意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带头人。当然，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些人在所谓领导，因为要不然怎么会有发言人呢？那个记者会是拿来做什么，对不对？
对，
相信他是为某些人发言的。
对，
虽然但是他们不愿意说，前方那些人是受我指挥，前方那些人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行为，他们有自己的智慧。
我听到过你提问这个，他们说他们也不控制前方的那些人的行动，
没错，
是自发的行动，对。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已经是快到晚上的6:30了哈。那我们时间是在6月15号星期天，这里为大家直播这次的示威抗议活动。本来呢，这不是一场示威抗议活动啊，因为至少从当局来讲，它是没有
一个散步行动，
没有错，当局是不允许这场活动，但是人们照样出来。他们的这个信念就是这样的：我在香港，这是我的香港，对吧？自由这个表达的这个权利一直有。几十年都有，在英国统治下就有，没有理由把我取消，所以尽管被取消了，他们还是出来，但是呢，以逛街的名义，出来走走的名义。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就是警方已经把这个当做一个常态了，你申请我就不批准，这也是以前没有，很少看见，在香港很少发生的，就是这种游行示威不被批准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应该这是今年的7月份开始，从那个中联办被冲击了以后， 是不是一种巧合呢？现在不知道，就是从那次被中联办被冲击，然后这个国徽被涂上这个黑漆以后，后来的一次也是民政组织的一个游行示威就没有被警方批准。那到后来就是8月31号，那现在9/15，那今天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像我们说过，这个今天的这个游行活动到底最后就结果是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呢？还是以这个最后以这个和平的方式的收场呢？比如说民众慢慢就散去了，因为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离开了。那么现在现场剩下的应该我觉得是偏向于这个我们已经看到比较多的这个勇武派的人在现场，那一些普通的民众可能就参加了一些游行表达了我的这个诉求以后就回家了，毕竟大部分的人还是不愿意去冲锋陷阵的，因为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剩下的我们看到的就比较多的这个戴面具的这些人了，
似乎看上去啊，就是好像双方呢，据我观察这么几个礼拜，这民众就是勇武派跟警方的这种对峙啊，从目前看到的情况，尽管警方已经发射了好多次的这个催泪弹，水炮也用了，但是看起来就是跟以前比啊，还是比较收敛一点，双方都有点收敛，就是说警方在推进的时候也是说推进几步再停下来看看对方有什么反应，如果大家都在逃离，那你就不要走得那么快。
对，
我相信他心里有这样一个盘算。
对，
那么这些示威者也是，哎，你真的还要多少人去被逮捕？他已经现在据我们所知哈，警方的说法也是一样的，已经有超过1000，那是一个礼拜以前的数字，1200人被逮捕，当然大部分都是勇武派的人被逮捕，那这个1200人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对，
那这个勇武派的人到底能持续多久，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记者会上也提过这个问题，他当然回答就是我们很坚定，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也知道他的群众基础还是蛮大的，就是有很多人出来没有谴责他们，跟他们一起合理飞和勇武派一起出来抗争，这种情况我们今天又看到了。
对，
至于说是以什么样的情况收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激烈的冲突已经有了哈，对峙起码是，
对，
汽油瓶子也扔了，这个砖头也飞了，对方呢，警方呢也发射了催泪弹，也
蓝水，
蓝水也发抛开，但是呢，好像呢，就是据我们所知是有一些人被逮捕，但是这个被逮捕的这个规模有多大，目前还不是很清楚。看起来呢，尽管有很多的记者在场面，好像没有看到很多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当然那个当时发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你发这个催泪弹我扔砖头，那个位置呢是在香港政府总部，还有立法会，就是他们在一起嘛哈，在那个地方，所以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地方，所以在那个是最敏感的地方的时候有这样的这个对峙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长期以来在这种政治敏感的地方都会有，但是我们现在呢看到就是在湾仔和这个铜锣湾呢似乎也有一些这个警方的催散的行为，驱散行为，但是还没有看到非常激烈的警民对峙的行为或者是对抗的行为，那这个当然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才6:30，有的人说好戏还在前面，就对于一些示威者来说越到了夜晚活动就越来越多，或者是行动可能会越来越激烈，
因为往往以前发生的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都是在就是晚上8-9点啊，甚至有的时候像前一段时间的那些抗议示威经常有时候说到了半夜，到了第二天早上还在持续的进行，其实当时那一天在他们就是冲击这个中联办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很晚的时候，这个示威者就说有一些人说等于偏离了他那个游行的道路，就跑到这个中联办呀，或者有时候是立法会去冲击这些地方，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最后今天的这个游行示威活动或者他们散步的活动会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去结束。那现在这个香港你说到这散步，其实香港民众这个示威者最近这几个月里也是以各种名目，对吧，什么散步了什么只看不买了，这个就是在街上就是 window shopping 的时候叫什么只看不买，就是我在你这个商业区到处都是示威抗议活动群众，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这商业区逛游，我也不是说来买东西的，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甚至到机场，他说我是就是去机场去散步的这些形式，名目繁多吧。 就是现在也是非常有创意的这些点子，也是因为就是说你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抗议的示威活动、游行活动，警方首先他第一招就是我不批准你，那不批准你，你就自然成了是非法的活动，这样就让你这个参加的人数会逐渐的减少，再加上他说我给你关地铁，这也是一招，所以现在你的人数慢慢的减少了，就觉得你这个抗议示威的这个气势就慢慢就下去了，所以现在面临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抗议示威者他们这个转折点你到底是要走向什么地方，是慢慢的就它逐渐的就消失了呢，还是说要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更突发性的一个事件，或者要有个什么转折，要就是走向何方吧？现在你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专家呀，或者是香港的这些你参加过很多的研讨会，就他们有没有指明一个这个方向，就是就最后要怎么解决，港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民众是说我们这个抗议者有用我们的智慧，对吧？那么港府这个香港政府应该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化解现在的局势呢？
9月15号的确今天啊是一个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过去几天当中有少有的宁静，那在许多人看来呢，今天的行动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如果今天的行动大家都还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人出来，也许有些人可能会说哦，那这次送终的行动可能就慢慢就这样淡下去了，但是今天看到呢，不管是这个群众基础还是勇武派的这种在前面跟警方的这种激烈的抗争的这种意愿，哈，他们的做法，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绝对不会很快就会结束这场运动。因为，这么多人出来，几十万人出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现场的画面，是在湾仔的一个情况。街道上面有一些民众在这边，然后呢，也有不少的记者在拍。刚才呢，还看到了不少的警察站在一条街道上面，我还看见他举出了应该是蓝旗。然后呢，再过应该说警方呢就是即将采取行动，因为我看到一些人在跑。那么在另外一个画面，我们看到警察就很多人在跑。那警方呢已经是在湾仔的大街上，他们是穿着绿色的，这是防暴警察，都是全副武装，做好了准备。然后呢，看看这个民众是怎么下一步怎么行动。我看见警方呢以比较快的动作在向前推进哈。另外一个画面，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在我们自己这个画面上面，现在看到的就是警方在一条道路的这个路口上面
严阵以待了，
站了一排，
然后
已经看，
对对对，
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拿了一个蓝旗，
对，
往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镜头的方向冲，推进。那么接下来呢，我刚刚看到另外一个镜头是看到很多人就开始跑，所以呢，这个勇武派也有一个策略，勇武派，我不是去我看到很多的社交媒体他们的评论，就是说。我不是去送死的，对吧？我尽量不要被警察抓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使得他们呢，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可以继续这样的，可以长期的、持久性的去抗争。如果你傻乎乎的到上前面去，一下就被警察抓住了，对吧？
对，
好，那1200就变成2400，那真的就很快就没有人了。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策略，每一次。他们在发出这个通知做海报的时候都说得很清楚，尽量不要被警察抓住，但是冲要冲又不会被抓住，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很
那就要跑得快
很有意思的平衡点，对吧？你怎么样去冲，冲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体现你的勇武派的精神，但是又不被抓住，
对，
这是一个蛮需要去这个考量的。所以我们在网站上看到了很多这种图片呢，就怎么样去对阵这个对，很有意思。他们是我站哪一排，你站哪一排，然后呢，还有一些信号员，有些上面的这个有点像警察的那个旗子，他也会仿造那种旗子，上面写的是请大家站开一点，不要站那么密，因为站那么密一下子一网打尽，
一堆全给抓了。
对，所以有这么一些很有意思，在网上讨论这些策略。所以呢，这些示威者其实也在考虑怎么样能够。持续一场这个比较长期的这个抗争啊，不是说就是抗争几天然后被抓起来了，
一堆人被抓，
对，所以呢就是说过去的几天的平静呢，今天就被打破了这个平静，那么以后呢 相信就是还会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活动。现在才这晚上6:39已经进行了4个多小时，可是呢在很多的街道并不平静，
对，
并不平静，还有大批的这个警察还在进行推进，然后驱赶一些示威者，大批的记者也在这里记录这个情况啊。
嗯，
他们可能也预计可能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事情会发生。
嗯，还有一些这个红带红十字的这些
急救员，
急救员都在这儿。那么他们的这个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种现场经常有人可能受伤了或晕倒了这样，而且这些人应该都是志愿工作者，然后也是很辛苦的这些急救员们，对吧？
这些急救员们，我其实还跟他们聊过，其实他们是示威者的一部分，示威者里面的，有点像当年89民运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对吧？有很多的人在那边静坐，但是有一些大学生，比如说医学院的人，他会穿着这个白色的大褂，但他也是示威者一部分。
嗯，
这些人也是，他们是示威者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分了工。
嗯，
他们就是说带着这个红十字这种肩章，
嗯，
然后在受伤的时候，他可以去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他们是这个示威者的一部分，是示威行动的一部分，并不是说跟这个示威无关的，就是民间的人就是突然跑过来支援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示威者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他们穿着这个，就是他带着这个红十字，或者他是以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形象出现，所以他也要穿着这个衣服，是不是也是警察应该对待他们要
还是不太一样
区别对待？因为你不能说揪住他随便揍他一顿，好像这个普通的
示威者，因为他们不会，他们手里你看不到他们会拿武器的，
对，
一定不会，因为
他们拿的是急救箱，
他拿的急救箱，但是他们的确他们是示威者的一部分，是一个团队的，
对，
只不过是他们用的方式不一样，抗争的方式不一样。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9月15号香港的现场直播。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地方，就是香港的警察正在进行这个清场的活动，也就是要驱散抗议群众。我们也看到警察有的时候举蓝旗或者是红旗，其实这些都代表着一些就是发出一些警告，说你这个，尤其是说蓝旗是说你这个集会是一个非法的集会，所以如果你不离开的话，警方可以动用武力。那么在举黑旗呢，就是说警方马上就要发射这个催泪弹。那么在早一些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金钟一带，就是警方已经发射了多枚的这个催泪弹。你说到这个催泪弹啊，以前就是我们也没有，我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话，以为是一个很什么大的东西，其实这个催泪弹是一个很小的，就是它扔到地上那个体积并不是很大，然后就冒出烟来，或者
它是从枪里面射出来，
它用冲枪，对，其实有点像就是一个子弹什么这样射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那我们也经常看到就是那些示威者哈，怎么应对这些催泪弹，然后他们用那个水瓶子去浇那个，有时候去往上倒水，或者把它再丢回去，什么就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对，好，我们现在再看一看这个现场的画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应该这个街道上是比较平静，
但是你看到吗？
你能看得出来是哪里吗？啊，
但是你看到吗？没有车子，对不对？没有车辆，
嗯，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示威活动，
嗯，
那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有街上还有火光，有的人就是示威者垃圾放火，然后呢把路上也把这个道路也截断了，
嗯，
那么警方也在靠近。因为现在已经进行了将近5个小时的这种示威抗争活动，那么到了应该说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尾端，或者是很多人其实已经回家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预计可能有几十万人，因为从这个铜锣湾2:30进发， 出发的话，那么一个半小时以后还有很多人从那边离开，所以我们认为可能有以数十万计的
人数不少。
但是今天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街上呢并没有很多人，因为呢这个街道首先被封了，因为示威者呢可能在街道的街路口设置了障碍，那么警方也在清场，所以呢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说在湾仔啊，在金钟啊，这些包括在铜锣湾都有一些清场的行为，因为首先在警方看来整个行动都是非法的，所以在他们眼里就是整个这个示威抗议怎么样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都应该早就清除，所以呢按理说就是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还是保持比较克制的情况，没有立即去说你们这是非法的，我们要停止你，所以基本上到了晚间的时候，警察在开始采取一些清场行为，而且这个他们的动作看起来是非常坚定的，因为他们用了很多很多的警力，很多很多的警车，还有包括水炮车防弹不是防弹，就是这个橡皮子弹还有这个催泪弹，都用了很多这样的用全力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其实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除了这个抗争三个月100天这样的，今天还是一个世界民主日，国际民主日，所以呢，其实
民主自由日，
所以其实是一个象征意义很大的一个日子。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说，到底在当局不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民众就怕了，就不出来游行了，还是说坚持这个理念，说因为这个自由表达权利是香港人几十年来一直拥有的权利，那是不是就不顾这个警察的这个这种禁止令照样出来？那事实上我们看到情况确实是这样子，尽管有
而且今天出来的人不少，
而且加上这个国际民主自由日那这些活动加在一起，大家觉得没有道理不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很多人出来了，
非常的有意义今天。对，就是刚才我记得你是说你采访了一些就是参加了一些民调的研讨会或者一些有专家学者参加的一些研讨会，他们的观点是比较中立的，那他们有没有给一些就是忠告或者给香港政府抗议者？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毕竟一定要有个结局，它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每个周末香港都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些你的体力上或者耐力上精神上，这个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就是最后要怎么样的结局，那这些专家学者是他们是怎么说的，就是针对香港现在的这个局势。
就早这个礼拜早些时候在这个9.11美国的这个恐怖袭击周年日的2天之后呢，香港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民意调查机构叫香港民意研究所，他们就做了一次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民意调查，那么这个研究所的这个负责人钟廷耀他就在记者会上说，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呢刚好就是这个9.11纪念日过了1-2天，所以呢就有就是难得的几天的平静，所以呢他就呼吁说我们是不是要借这个机会双方都保持克制，那既然这几天示威者说不出来游行，结果还真的没有出来，所以街道真的很安静，所以说他就钟所长就说钟博士他就说是不是那个警方或者是当局能够也做出一些也表示一些姿态，比方说警方你要再推出下一步动作，是不是可以缓慢一步？比方说你一万支警棍，是不是可以缓几个礼拜？再来发，也是不是也可以？然后呢，当局其实有很多，他认为有很多的动作可以去做。
对，
比方说你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是吧？你现在是变成了这些示威者的头号的要求。因为他知道这个普选不是一下子可以争取到的，那既然这个送中条例已经被正式撤回了，
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现在最最关键的 就是政府他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他们所说的警方对他们的这种残暴的打压镇压。
嗯，
所以呢这个钟博士就认为这个当局是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呢使得
类似
对这样的话就是把握这个机会，这一个非常好的良机啊。
嗯，
因为有真的有好几天宁静，难得的宁静，是不是政府可以做出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就是政府并没有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或者采取或者宣布什么新政策，使得这个示威者啊觉得哎政府在倾听他的话。相反的，警方发出什么？发出反对通知书。
对，
就不让这个九一五的这个游行继续下去，所以就这些示威者来说，就等于是一记耳光，
嗯、
对他们来讲是我退了一步，结果你还进一步，
我安静了好几天，
对，
想，嗯，
所以在他们看来呢，就是刚才你说，哎，专家是怎么想的？那专家其实这位是备受尊重的一位这个社会学家啊、钟廷耀他就讲到说，这是好机会，大家要争取，
嗯、
尤其是特首要去好好把握良机、
嗯，
但是显然没有。
对，而且这几天警方不是警方就是政府方面。除了说一再的出来解释这个831事件，对吧？一再的就是声明说没有人因为警方的行动而死亡，但是呢，民众觉得抗议者，还有普通的民众觉得说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没有解释清楚。除了这个以外，这个政府并没有再有今天是说的话也很少。我们知道这个特首林郑月娥的下一次的记者会。他应该有例行记者会，应该就是像这个星期二，对吧？一般这个时候他才会出来说话。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就今天的这个事进行什么样的表态。但是就像你说的是，这个专家认为他失去了一个良机，就是这个抗议人士说我们这几天非常平静，没有什么事情。尤其是美国的纪念美国911这个恐怖袭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这个抗议活动。那么这次915申请的这个又被警方去拒绝，就似乎是政府方面并没有做任何的退让。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今天呢，虽然当局反对，但是很多人出来，所以我相信在很多人看来应该是不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你香港人好像是打不死的这种精神呢、啊。
对，
你越反对，我要越要出来、
嗯嗯。
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831。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对啊，
就两个礼拜以前的事情，
对啊，两个礼拜以前，
对吧？
嗯、
警方不让出来、
嗯，
结果反而出来了，而且很大的动作出来了，
嗯，
而且有很激烈的抗争，
嗯。
那么今天似乎比831呢是要相对来说要平静很多、
嗯、
啊，没有这个，我相信警方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认知，
嗯，
就是说你面对几十万人出来游行，你这样打压可能是。可能越打越厉害，
多少警察对部署在街头，
可能你就说你越打人家可能越反抗。那么今天这个我们这几天经常听到一首歌哈，叫愿荣光归香港，那些歌词你好好听一听看一看，那就知道就是说他这个信念呢非常坚定，而且这个歌呢把大家的这种战斗精神凝聚在一起，而且是全港各个这个街道
到处
公园，
对，
是吧，商场你都能听到这首歌，而且呢，一下子疯传。
中秋节这个赏月也，大家伙凑到一起就要唱这个歌。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有消息，就是说现在有警方的装甲车停在湾仔的警总外面。
那警察，
嗯，
警察署哈，警署这边叫警察署，
嗯、
那是也是一个这个。在示威者看来是一个合理的攻击目标，
对，
对吧？不过呢，对于示威者来说，你可能去攻击或者是去港铁站，可能破坏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对，
你对一个警署，对吧？那这可是警察的待的地方，
他们有重武器。
对，不过呢，我是好几次看到他们是对警署直接是对峙啊。有一次我看到砖头飞啊，就是在警署，在观塘的警署。
啊、嗯嗯。
啊、其实他们好像。不怕死一样，就是这些示威者，
对，
面对着这个荷枪实弹啊，这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还是比较坚定啊。所以呢，就看到说，在过去的几个三个月当中，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人被捕，
对，
就是因为你面对一个这个 就是国家机器啊，或者是说政府的机器啊，香港不是一个国家了，但是这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机器，对吧？你这个最多也就几个砖头，
对，
几个砖头，
棍子，
然后那汽油弹其实就是汽油瓶子，对吧？你啊是很难去说要去，但是他们还是出来，他们抗争，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而且呢，有那么一点点期望说。希望政府能够通过，因为看到这个行动是不是有压力，
对，
做出一些改变。
对，我现在听到的就是香港的这个民众，我们如果采访他们的话，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为什么就是要参加这个抗议活动？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政府不听我们的。你其实这个说得很对，就是他们觉得让他们非常的这个沮丧的就是我们抗争了这么久这么长的时间，政府并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
现在这个示威抗议活动啊已经进行了将近四个半小时，那从我们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画面的显示呢，就是说大批的这个示威者已经是离开了香港繁忙的街道。那么看到的情况就是在某一些地区，包括湾仔、金钟啊，甚至这个铜锣湾这些地区啊，还是有没有完全散去的情况。那么警方还是在做最后的推进，希望能够清场。那么示威者呢，相信也有自己的考量，你要不要在今天这一天这个晚上要么把命送掉，或者是让警察来逮捕你，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考量，
对，
是不是要持续这场战争抗争。
对，我们现在就是重播一下这个今天早上的一个画面，就是在民众在这个英国到英国的领事馆前去递交这个请愿书的画面。
好的，就是今天其实活动还蛮多哈，因为这两场大的活动，一场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从铜锣湾游行到这个金钟中环的这个，另外一场是小些时候中午的时候有这么一场这个示威的行动。其实呢，可能讲示威可能还不行，因为呢，有些人不答应，因为示威的话，你就是要申请警方的这个批准哈，这些人其实没有，因为他们从技术上讲是一种一个祈祷会，他从头到尾就是祈祷，然后唱什么祈祷的歌，也唱了英国国歌。这些人呢其实蛮愤怒的，他们呢其实说想跟英国人说你们跟北京那么多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被中共彻底践踏了，你们应该站出来，伦敦应该站出来，勇敢的对北京说，北京你完全违背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所以呢，这些人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他希望这个伦敦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来。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诉求说，哎，这个之前的这种英国的香港是属于英国就是殖民地哈，这些这个海外的这个国民哈有这样一个待遇，但是呢跟英国公民还不太一样，所以呢有不少的香港人就是请愿要求他们都能够变成英国公民。那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行动的话，那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看的事情，对吧？因为在北京看来这是一个这个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英国看来呢，英国确实有这么一个至少很多人这么认为，如果一国两制真的是被践踏的话，那这些人是可以变成英国公民的。事实上英国的一些议会的这些立法会的成员，立法机构的一些这些成员们都有这样的推出这样的修例，说是不是要让香港的这些人至少部分的香港人可以变成英国公民。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当年这个中国领导人跟英国的领导人，
对啊，赵紫阳，这个撒切尔夫人，这都是历史画面，这看了也让人这个很感慨的。那个时候中英联合声明是要保证这个香港民众的这个是吧，他的政治制度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多少年不变这些。那么现在就是香港的民众就是感到他们中国承诺的一些东西都没有实现，所以他们对有很多的存在很多的不满。
今天其实有本来说是300人出来，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后来人越来越多。
300人，那何止300人？
对，那至少有1000人，而且呢，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就英国的这个驻香港领事馆的人员还出来，出来跟这些这些人士握手，面带着微笑握手，然后还有亲切的，可以说是亲切的交谈。
亲切交谈，
因为听起来看起来他脸上还是有着笑容的哈，然后呢还很非常合作的，
对
这个脸，不同朝不同的角度让这个
还给
让示威
摆拍一下，
对，让摄影师去拍他们，去拍这。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报的是转播的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好，这里是